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收紧移民签证，亲属移民系党员亦被拒；英国钢琴家车站高举小红维尼；北京街头一个队伍太惊人；国人素质太低，同新加坡免签后绿网封存会被罚款事项；联合国12员工惊爆参与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不错，下次还会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亦为他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啊，即係見廣告啦，呢個 YouTube 你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嚇，佢落而家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寶唔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食療補充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顯著提升肝臟同腎臟功能。三高代謝寶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選擇。詳情請見網站健康520。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歡迎在520網站留言，專人會為你答疑。下面請聽詳細內容。美國收緊移民簽證，親屬移民系黨員亦被拒。美國正是收緊對華移民簽證，在是否極權政黨成員的問題上，连亲属移民亦难幸免。分析认为，美国基于反共立场，越来越区分开中共和中国的关系。据大纪元报道，一名化名小月的女士说，她爸爸李先生是一名大学教师，亦是一名老党员。今年一月，她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做移民签证面谈嗰阵，被一名美移民官反复盘问党员身份，最终拒签。据描述，移民官问他，你是不是党员？几时入党？为什么入党？最后一次参加党活动是几时？李先生如实回答，又说是为工作入党，已经五年没有参加组织活动。最后移民官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你认同党的纲领吗？李先生正是迟疑，就被拒签了。小月提供的领馆通知书显示，李先生被通知签证申请不会被批准，因为根据移民法及国籍法案第212条 A3D 款，申请人是极权政党成员。李先生同时收到一张特许豁免申请程序说明，或可以通过提交特许豁免申请表格申请获得豁免。小月原来听信移民中介的广告，以为亲属移民可以100%获得通过，但经过疫情几年的漫长等待，至今同家人团聚无望，因为通过豁免的时间周期大约是一年或更长。小月好后悔无劝父亲退党。李先生并不是单独个案，因为李先生一出领事馆，就有三间移民中介围上来，同他讲解点申请豁免，以证明自己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等等。记者查询网上实例，的确有不少申请豁免的实际案例。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易容较早时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连从边境入来的中国人都被问到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参与过活摘器官等问题。他说是不是党员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对中国人来讲，三退不单只是精神层面的需求，而是实际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退。 專業移民律師亦認為，美國的移民政策嚴重緊縮，幾乎所有案件種類都面臨住處理時間加長，門檻不斷提升。根據美國移民法規定，移民申請人被拒簽常見原因包括欺詐和虛假陳述、曾非法逗留美國、走私或協助其他人非法進入美國、申請人為極權政黨成員等等。記者了解到，之前這類移民簽證只是對敏感職業，比如是軍人、公安、科研人員等盤問得很緊，嚴格限制黨員身份，而現在有可能已擴大到普通職業。反制小粉紅，英國鋼琴家高舉小紅維尼，說今日鋼琴前沒有共產黨。中共大外宣在英國遭遇大挫敗，在26號，英國鋼琴家卡瓦納在全世界面前現身倫敦國王十字車站，再次奏響鋼琴，他一邊彈奏鋼琴，一邊揮舞小紅維尼，圍觀的人笑聲一片，現場氣氛達到高潮。卡瓦納將一張現場照片發到社交媒體，並配文，今日鋼琴旁邊沒有中國共產黨。卡瓦納還提到，在事件發生後的前兩日，他因收到威脅郵件而隱居，但隨著對事件的進一步了解，他認為威脅被誇大，他對中國社區在社交平台上揭露事件真相表示感謝。就在他出現之後，直播間有人打出小紅維尼的字眼，還有來自東方的音樂家向卡瓦納先生表示問候。而在影片23分左右，一名西方人走上前，將一隻小紅維尼放在卡瓦納的鋼琴上，卡瓦納用一隻手繼續彈琴，另一隻手就拿住小紅維尼向鏡頭揮舞，現場大家都在錄影直播。同樣在26號，卡瓦納在自己的 YouTube 頻道上剛發出一條新影片，這個影片在短短幾個鐘頭就有20幾萬點擊率，影片的名字叫 Don't Touch Her， 內容有趣，人們紛紛留言向他表示支持，說 K 博士自由的英雄，不要讓其他人告訴你在自己的國家應該做什麼。還有網民說，慘了，現在全世界都知道維尼熊是誰。亦有人說，兩日前還不知道什麼是小粉紅的英國鋼琴家，現在開始變成高級資深反共反賊了。北京街頭一幕太驚人，排起賣血隊伍。26號社交媒體 X 上流傳一條影片，留言說北京競從高價收購人血，引起關注。影片顯示，在北京朝陽區競從街道街道服務中心外面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有近百人穿著厚厚的外衣緩慢向前移動。影片中有聲音說，這些都是賣血的，在街道上停留一部捐血車，200cc 比800元人民幣，300cc 比1200元人民幣，推友們議論紛紛，有人說沒有人捐血，改為有常捐血，還有人說現在住院做大手術的，如果沒有自願獻過血，都要自己解決，找這班社會賣血者解決。有人說窮人真多，看見排隊誤以為是做核酸，有陰影。還有推友嘲諷說，幾好的買賣，比的價格幾好，賣血夠吃飯了，比美國好得多，賣血就可以吃飽的國家是好國家。早前北京青年報披露，北京大醫院外貼著很多有常捐血的廣告單，一名負責帶人入醫院的血頭說，完成一單後他會拿到200元提成， 据了解，在血头组织内，有专人负责在医院发放印有卖血信息的名片和小广告，需要大量用血的病人和家属会透过小广告找到血头，确定血量和价格，一般 400cc 的血在2000元左右，这些费用经由上线下线之间逐级抽成，最后到卖血者手上一般在400至600元之间。北青报记者通过和多名卖血者聊天发现，卖血主力军多数是打工仔和学生，缺钱是他们捐血的主因。大陆人素质太差，和新加坡免签后，落网封存会被罚款事项。中方和新加坡在今个月25号达成免签协议，从2月9号起，双方国民可免办签证入境，在大陆网上随即封存新加坡境内会被罚款的生活相关规定，呼吁素质太低的人最好不要去，否则很可能会变成穷光蛋。大陆微博目前热搜第一的标签是 Hashtag 新加坡免签，一个不小心就变穷光蛋。当中列举多项新加坡规定，包括任意横过马路可处20-1000新币罚款，严重者甚至会被判刑3个月。微博提醒文章说，随着吐痰在新加坡会被开出1000新币罚款，上公厕没有冲水会被罚150新币，在公园为野生动物开罚2000新币，乱涂鸦会被判鞭刑和坐监。大陆网民对此展开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这些规定真是不错，中国如果都是这样实行，社会就和谐了，随地吐痰罚款在中国亦该推行，暗指有很多大陆人素质仍然不够。还有人透露，家人先前去旅游那阵一直习惯任意过马路，的确被处罚还差点入狱。联合国12员工惊爆参与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提供资讯指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机构的部分员工参与了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突袭。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26号表示，这些职员已经被开除以撇清关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来自美媒的信息说，该机构起码有12员工参与了哈马斯的突袭。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人拉扎里尼说，相关员工的雇佣合约已被立即终止，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调查，确认涉案人将被追究责任，包括刑事起诉等。拉扎里尼对外说，这个决定是为保护该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他还向 CNN 洗白说，这些指控发生令人震惊，又说加沙200万人依赖着本机构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提供的救命援助，任何背叛联合国基本价值的人亦背叛了我们在加沙整个地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服务的人。以色列外交部26号表示欢迎，说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针对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的活动进行彻底内部检查，以确保该组织的人道主义活动不会被利用，这个很重要。以色列多年来一直批评近东救济工程处，指该机构营运的学校被哈马斯用于恐怖活动，并进行反以色列课程。自10月7号袭击事件以来，该机构一些工作人员还在社媒上庆祝袭击。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在联合国举行的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活动上说，在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 呢日更东国际工程处雇员被揭参加屠杀，呢个系几咁具象征性。联合国唔单止被武器化，而且仲要从肢体上灭绝我哋。美国国务院亦宣布暂时暂停对工程处提供额外金援。发言人米勒喺26号声明透露，国务卿布林肯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针对事件彻底迅速调查的必要性。据了解，美国已联系以色列政府，试图了解指控细节，并已向国会简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